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现场请到一位甜美的阳光女孩，她是一位来自加州的朋友。那她打招呼方式非常特别哦，她要先唱一首诗歌作为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诗歌。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刚刚已经欣赏了一首甜美的诗歌，那个甜美的声音就是今天要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她个人小故事的女孩，她叫做光轩。我们先请光轩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轩。
光轩现在几年级？
我现在是大二升大三。
大二升大三，你在哪里念书？
在洛杉矶的 UCLA 洛加大。
听众朋友一听一定会觉得对光轩的背景非常好奇，因为光轩是在美国念大学，可是国语这么纯正，一点都没有外国腔。那光轩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我是小时候因为爸妈是留学生，所以就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是一年级的时候搬回台湾。
小学一年级？
对，小学一年级。
所以光轩在美国出生的？
对。
光轩，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就是一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完全剩下你一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念书，会不会突然觉得很孤单很无助？
对，这两年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对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体验。因为在这两年之中，我真正发现说有一个人牵着我的手，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我先讲一讲我以前的信仰好了。在19岁以前，我爸妈都是真耶稣教会信徒，所以我从小就是被抱来受洗，然后在教会里长大。可是 并没有真正去了解说我的信仰是什么，然后我信的神是谁，只是说我知道有一个人会有神会帮助我，然后在我东西丢掉的时候或是我病痛的时候祷告就会得医治。
是，
我是到美国之后才第一次发现说，我其实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连圣经都不会翻，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到底是信什么。我觉得像希伯来书五章那里讲的，应该当别人的老师的人居然还在吃奶的阶段，那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吃奶的婴孩。那时候是全家从佛罗里达州然后到纽约的时候他们都先走了，让我一个人从纽约飞到洛杉矶。但是在纽约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家人都要离开我，变成我一个人。虽然我以前有坐过飞机，可是那也是我第一次要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是
横跨整个美国然后到我应该念大学的地方。那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跟神求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你啊，然后请你一定要帮助我，然后跟我同在。可是那时候也是很恐慌吧。我还是觉得说一个人到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亲戚，
是
没有亲戚在洛杉矶，只有一个远亲啦，可是也不知道他们能够帮我帮多少。所以我就这样坐飞机坐到洛杉矶。那很奇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管是什么新生训练啦，进入学校然后开始上课，都有神在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他每次都安排其他人不管是什么人来帮助我。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什么都这么顺利。
是
我以前听过的其他大一新生的那些问题我全部都没有。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下定决心说，好，我要自己追求这个信仰，想了解说到底我信的是什么。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把圣经读完。
是，
那我就每天一有机会我就读圣经，想要看看这究竟写的是什么，就9个月之后就把它读完了。然后那时候也开始跟神祷告，因为那时候我在想说，既然一个人在这，我总不能就很悲观的过日子，还是要找一个能够依靠的人，然后凡事都往好的方面想。那所以我就常常祷告求神让我一切都很平安很顺利，然后可以快乐的过日子。
是，
那时候也很奇妙，就有其他两个姐妹从其他地方飞到洛杉矶跟我读同一所学校。
是，
都是住校生大一的，
然后也是教会姐妹。
对，也是教会姐妹。然后我们常常就是看谁的室友不在，我们就互相联络来打电话，然后大家就在一起祷告。因为我们三个还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大二的，然后我们就四个人这样常常祷告，常常就在一起聚会。
是，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建立自己的信仰，开始了解说，哦，为什么我要信耶稣，那为什么他要给我平安，就是因为他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然后他其实上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以前人家都跟我讲过，然后我也知道，可是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说神真的在带领我。
是，
那个就是我大一那一年这样一个转变。还有就是说我以前在教会也是不冷不热，可是到那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上课后第一次回教会那个星期六。因为第一个星期六通常都是大一新生回家的日子，然后那个星期六到会堂的时候，
是
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其他人都没有家，然后我的家也不在这里，可是神的家就是我的家，因为我除了这个家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回。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把神的家变成我自己的家，然后想要为神做事。可是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求到圣灵。那圣灵这不是一般人所说信的时候就会住在你心里的，因为在圣经里讲说圣灵是看得见听得见。
是，
那我并没有得到圣灵，所以我在教会里还没有资格做很多事。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求圣灵，可是怎么求也求不到。那是等到大二，就是大二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到 北加州一个神学训练班，在那个时候才求到圣灵的。那我求到圣灵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
是，所以我们刚刚听了光轩这一段，他讲他19岁这一年的经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也许在19岁之前并没有亲身体验到神，可是19岁一旦当光轩一个人离开家，到了一个虽然是充满阳光的地方，可是毕竟只剩下一个人，才开始跟神慢慢的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那我们要休息一下，那我们也要听光轩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叫做我知我所信的是谁。那他歌词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那就是光轩的心情，以前也许认识神，但是真的知道所信的是谁，在19岁这一年。那我们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诗歌。
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我应当至少所有的都全被直到那日，不知何以上中恩惠待我如此美好，无靠如我一梦寻找，主恩我何以报。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我应当至少所有的都却被直到那日，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拯救我到底。我应当至少所有的都却被直到。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阳光女孩，她是光轩，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光轩说她虽然从小是在美国出生，但是小学一年级就回来台湾了，一直到再一次回去美国是19岁，不过这一次也只有光轩一个人回到美国去念大学。那光轩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是离开家了以后呢，才慢慢的更进一步慢慢的体验到神。刚刚我们知道哈，当光轩一个人在美国，然后家人在台湾的时候呢，他就试着把美国的教会，就是神的家，当成自己的家，然后也因此跟教会还有跟神的关系慢慢的更密切。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度过的？
接下来的生活当然就很平安，我第一年也度得很快乐，可是我还是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圣灵。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圣灵，所以我还是不能跟主耶稣那么亲密，而且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我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天国的凭据，所以我还是一直想要追求。可是神也对每一件事都有他的时候。然后我的时候是在那一年的暑假，所以我暑假的时候才求到圣灵。那我为什么那么深信，像刚刚所说那么深信我信的是谁，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得圣灵的体验。
是，就算以前从小在教会受洗，可是一直到真的深信是因为得了圣灵以后。
对，然后以前是求了一阵子我有灰心了，就想说求不到。
是，
可是那次神训班也是很奇妙，就是神训班是两个礼拜，
是
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慕道者第一次来教会就得圣灵
哦，
然后那个星期六刚好又是短期布道会，
是
罗传道讲大灾难，那时候好几个第一次接触教会的人也得圣灵。
是，
那时候我就问神说为什么你跳过了我，为什么这些我旁边的人跟我跪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得了圣灵我却没有。 那时候我就开始下定决心，我就跟神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家都有禁食祷告，我也要禁食祷告，我要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求你一定要给我这圣灵，然后我只好试试看，因为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如果明天我的生命就结束了，那我一定进不了天国，因为我没有进天国的凭据。
是
从星期六晚上我就开始禁食祷告，然后过了星期天还有星期一，到星期一的时候，因为已经第二天没有吃东西，
是
没有喝水，就嘴巴很渴很苦，那时候就觉得说好想就放弃了，不要再继续求。可是有一个好朋友就陪我，他就说他也是去年暑假很晚的时候才得到圣灵，
是，
然后他就要陪我禁食祷告。那次是中午的禁食祷告，那时候我有感觉到说手麻麻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说我有得到什么。然后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他听到我讲灵言，因为圣灵的凭据就是有方言，
是
你舌是一个舌音，结果下午祷告会冲到前面祷告，那时候我脑子里很多意念可是都很清楚，
是
我一直在求说神你要我做你的器皿吗，你如果要我做你的器皿为你做事，那请你赐给我宝贵的圣灵充满我，让我能够被洗净，让你能够用我这样。那时候我只感觉手一阵很麻很麻，就像被电到的感觉，
是，
然后那时候只觉得说舌音好像有舌音，可是那时候一直在求，然后我那时候是喊着，因为我一直在求说神啊给我吧给我吧，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样喊下去声音可能会失声，因为可能声音都哑掉了，可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如果得了圣灵，如果用我的歌声来换取圣灵我也愿意，这样。结果祷告结束之后，因为祷告的时候是双手合十，那我放开的时候就觉得电流一个很暖很暖的流就从手腕到
手肘
整个这样流出去，
是，
然后到后面祷告是在祷告，那时候我只很惊讶不敢相信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那时候只是很怕说很怕我会失去这圣灵，所以我就马上到后面祷告前面四句还是哈利路亚，然后再来灵言就很流利这样流出来，
是，
那时候我真正感觉到说对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的能力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然后他也愿意赐圣灵给那些求的人，然后我终于得到圣灵了。
刚刚光轩提到哈，光轩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那除了唱歌之外光轩还会什么乐器？
哇，我还会弹钢琴。
弹钢琴，然后呢
还有低音大提琴，
还有一个
长笛。
是，这么多乐器哦。光轩说会弹钢琴嘛，那在教会有没有帮忙事情？
就是去美国以前有一点点，可是我很不喜欢事情，因为每次上去我都会一直手脚发抖
哦，
然后发冷，
非常紧张。
对啊，结果到那边之后就被排，那时候我也不敢拒绝，所以就被排上去了。
是，
那第一次弹我还记得，弹到一半我根本不知道我弹到哪里，然后就停在那里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那时候还没有圣灵的时候就开始跟神求说，神啊你如果要我四琴求你教我怎么弹琴吧。
是，
结果很奇妙，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我每次上去就不会紧张了，而且就越来越自然，后来就是变得不会怕了。
就是说你跟神求说如果你要我私情就求你叫我私情了，那个以后就比较不会紧张。
对，得圣灵之后，因为我之前都有在读经，可是很多地方还是读不懂，那第一次也是通读，结果得圣灵之后就是以前看过看不懂了突然间就看懂了，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然后还有像我刚刚说的得圣灵之后就可以开始被排各种工作。
是，
那有一个工作对我来讲改变我很多的，就是接了儿童诗班的工作。
是，
因为那时候儿童诗班的指挥刚好不能再继续当了，
是，
所以教会就请我，就说既然你已经得圣灵就做一些圣工吧。 那时候接的时候我也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没有带过诗班、uh-huh. 虽然以前有在学校唱过、uh-huh. 可是在教会里也没有。
是
那时候我也是跟神求说，现在有圣灵了要做事啊，那求你，上次是你教我弹钢琴，那现在求你教我唱歌吧。就是因为我这样求，那以前我是也是喜欢唱歌，可是很多地方就是唱不好。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求之后，就突然间开窍了
哦，
就唱得出来了、
嗯哼哼。
那也就是因为唱得出来，所以第二学期的时候就有机会参加一出音乐剧
哦。是什么样的音乐剧？
是一出《天安门事件》，是两个华裔学生写的，然后全部都是学生制作的一出大型音乐剧。
啊哈哈，
那就是因为这出音乐剧，又让我感受到神的眷顾，因为这出戏是在我们学校大礼堂演出，
嗯，
然后观众席有差不多1700个，那一天到场的有1600多人，
哇，
那所以开场20分钟前，
是
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演这种大型音乐剧，那时候就慌了，然后就开始没有办法制止我自己，这样一直哭，我就一直哭，因为我很害怕，
是。
就那时候我不想让其他人看到我害怕的样子、
嗯、哼，
所以我只好躲在后台，
是，
然后轻声的用灵言祷告、
嗯、哼，
然后很奇怪，就是那是开场20分钟前，那10分钟后我就心就整个静下来了，
是
因为我在那里只有用灵言祷告，然后心里想着说，神啊帮助我吧，这是只有一生一次的，那求你让我能够演得好，
是，
结果真的就心就整个静下来了，也不慌也不乱、
嗯、
一上台就很自然，然后就很感谢主又一次的带领我，
对，
给我力量。
嗯，我觉得那种上台的恐惧有时候很难克服，就是你明明要上台表演了，然后你就会开始担心你会不会哪里忘记了，
对，
或是哪里做不好、嗯、然后那种恐惧非常难克服。我记得以前我每次要上台的时候最难克服的就是这一点。
对啊，那一次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原来神的平安，每次圣经里都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原来那种平安就是那种在大乱之下你心能很静的那种平安，
是，然后是神亲自赐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也是光轩特别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一首诗歌，叫做《我属耶稣》。那光轩能不能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为什么会特别选这首诗歌？
其实像《我属耶稣》这首诗我比较喜欢用英文唱，因为在英文的歌词里面副歌是说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歌、
uh-huh.
然后我要赞美主，我要每天的这样赞美主。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喜欢这首诗，就是因为小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到台湾、uh-huh. 我爸妈每次搬家，因为他们搬了好几次，每次搬家都会唱这首歌，就说希冀的信息，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那我一直觉得这是他们的歌，可是等我得到圣灵，等我真的把他们的信仰变成我自己的信仰的时候，
是，
就变成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唱这首诗了。为什么呢？
它也是你的歌，
因为这也是我的歌，然后这也是我的神，然后也是我的故事。那现在今天我讲的就是我自己的见证，
是，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诗、
uh-huh.
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我现在也真正知道说我属的是耶稣。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属耶稣》。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Oh, what a foretaste of glory divine. Heir of salvation, purchase of God. Born of his spirit, washed in his blood. This is my story.Savior all the day long 直到底 的父亲，我属耶稣，救主已赎回我，除我罪过，得主宝贝血洗净罪污，圣灵进内心护我把缚，洗净的血迹我属耶稣，赞美我救主，歌唱欢呼，述说主慈爱，正主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单元是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中请到一位阳光女孩，她是光轩。我们刚刚在前面两段节目中已经听到光轩跟大家分享她这两年在美国念书的一些生活，以及在信仰上不同的体验。上一段的节目中，好，我们听到光轩得到圣灵以后，发现主耶稣的同在之后呢，开始在教会做一些工作，好比说司琴啊，还有带儿童诗班。那很高兴，就是在这两样事情上面，神亲自教导光轩，就让他在司琴的时候不会害怕，然后呢，在唱儿童诗班的时候，光轩自己的声音还有唱声乐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后来更棒的是他得到一个机会去参加一个音乐剧的演出。那我相信在这个音乐剧的整个演出学习的过程里面，带给光轩非常大的一个印象，等于是你生命里面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就好像主耶稣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一样。那光轩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在他上台之前也非常害怕，也会有舞台恐惧症，借着祷告，然后呢就心里能平静下来，而且能够好好的把他平常练习的展现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好像就是这样子，当你遭遇到非常不安定的情况之下，然后显现出来的一个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这样子。那我们很高兴啊，听到光轩一个跟我们分享这么特别的一些生活经验。那他也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美好的诗歌，另外还有两首诗歌是他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是耶稣恩友，那另外一首是海边脚印。那光轩能不能先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特别喜欢耶稣恩友这首诗歌？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诗歌呢？就是因为他里面说，救主耶稣是我恩友，负我罪孽担我忧，何等奇妙我主恩宠，能将万事向他求。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事都可以向主耶稣求，他就会赐给你。有时候神不给你，就像我圣灵是20岁才求到，像我19到20岁，为什么20岁才求到？就是因为神有他的旨意，
是
就是说他给我的时候才是我应该得到的那个时机。
是，
然后还有就是说，当你一个人，你朋友也不在身边，父母亲戚都不在的时候，
是
你一个人的时候，还有耶稣当你的朋友，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而已，他是你的恩友，他会赐给你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恩典。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时候都有一个朋友你能信靠着，那就是耶稣。
是，
那所以在这两年中真的发现说耶稣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这两年之内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263首。
是，当亲人跟朋友都不在身边的时候，主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
那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耶稣恩友》。
救主耶稣是我恩友，负我罪孽的我有，何等奇妙我主恩宠，能将万事向他求，多少平安我们做事，是因为未将往事提到耶稣做前求。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今天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音乐花园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跟光轩一起分享了一些美好的诗歌。那今天在光轩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呢，光轩要跟大家分享今天他带来的最后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是海边的脚印。我们请光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是我们教会的青年自己制作的，
对，
自己写编曲然后作词的，然后是这个暑假在神训班我第一次听到，
是
第一次听到我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看我一生真的是神带着我，然后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他背着我走过来的，所以我往后看在最痛苦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双脚印，
是
就是神的脚印、
uh-huh.
然后他里面也有说求你带领我一生、
uh-huh.
那我现在我面对的是大三大四还有以后的日子，那我这一次回美国我不会觉得那么恐慌，因为我知道耶稣是永远抱着我背着我走过难关的，
是
对、uh-huh. 然后我也知道我属的是谁，然后我信的是谁、
uh-huh.
那我现在我觉得说他一定会牵着我的手带领我一生，那我希望说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是站在这种人生的交流道上然后要做着很多选择也不知道以后该走什么路，那现在要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我希望你也会跟我一样在教会里找到真正的救主耶稣，因为耶稣是每个人的恩友，然后耶稣已经为你死为你受罪了，所以希望你们也能找到像我找到的这种平安、
uh-huh.
把握这个机会、uh-huh. 握紧耶稣的手，他会带你走过一切。
我希望光轩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能像海边的脚印的故事的前半段一样 都有神的陪伴，然后能够继续顺顺利利的。下一次如果光轩再回来台湾的话，我希望有机会还能请光轩再回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聊天。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光轩。
以为一生都是独自走过，却不知主就在身边。以为一生都是孤单寂寞，却不知主随时帮助。主，求你带领我的一生，像那海边的脚印。哦，主，求你牵住我的双手，生都是独自走过，却不知主就在身边。以为一生都是孤单寂寞，却不知主最是帮助。主，求
以为一生都是独自走过，却不知主就在身边。以为一生都是孤单寂寞，却不知主随时帮助。主啊，求你带领我的一生，像那海边的脚印。主啊，求你牵住我的双手，像那海边的脚印。
主，求像那海边的脚印。哦，主，求你牵住我的双手，像那海边的脚印。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hael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为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十章的内容。从箴言第十章开始，一直到箴言二十二章的第十六节为止，是第二集 共有373句善恶互论睁眼的内容，一般大都无意义的，认为是所罗门王在神智慧的默示之下著作的。而在这一集睁眼的内容和教导的对象就比较复杂繁多了，但却都与我们人生生活种种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每一句睁眼之间有时也没有上下文有所关联的句子，每一句睁眼几乎都是各自独立的。基于这一点成文的方式，我们很难将它加以分段剖析。其实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内容都是相辅相成的，好使人们有从神而来的真理，以获得美满幸福的生活，享受快乐健康有盼望的天年，和来自真神真理信仰的力量奔向善，以迎接永恒。智慧者所罗门在这一部分的箴言里头所用的文体大都是用并行体，或是同义并行体，或是反义并行体，他们常用同义复数的一个对句，不同意义的对句，还有意义相反的对句，加强意义的对句，双问式的对句，比较式的对句，形影或是比喻式的对句，此外还有呼应式、因果式和流水式的对句。写作的方式种类非常的繁多，句句珠玑，美妙辉煌，是值得品味和欣赏的。睁眼智慧书的中心道理是智慧和愚昧的比较，也可以说是论义人和恶人的对比，在睁眼的前九章内容还只不过是轻描淡写的表达，但是自从第十章开始，义人和恶人的比较就一针见血，十分显著的描绘。所以义人和恶人这两个名词在前部睁眼书当中到第十章以后就常常引用道德、伦理、经济、政治等等各种人生行事为人上做对比与结果的分析，好使人有智慧迎向光明的人生，免得父母为了子女行为担忧。因此在第十章的第一节说，以下是所罗门的箴言：聪明的儿子使父亲快乐，愚笨的儿子叫母亲担忧。事实上非常的明显的，并不是只是明智者本人享受智慧所带来的果效，也不是只是愚蠢人他本人遭受愚昧所带来的恶果而已，连带着他的父母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自己的儿女的教育所带来的好坏的结果要负全责。特别针对负有教育责任的父母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座右铭了。若是我们教育出有智慧的孩子，那会使父亲在人的面前觉得蛮有光彩；若是我们教育出愚昧的孩子，这个遭遇却使母亲痛苦伤心。但是要如何使孩子们成为奉公守法、循规蹈矩的智慧人呢？去喜悦父母亲呢？只要有教训他们以智慧的原则，使孩子们能够按照这些真理的原则来生活，教导他们认识神的律法，时时按着良心的指示来行事。我们从智慧书箴言第十章中的经文看到有关在财务上善与恶的对比的经文，意义是这样子说的：财产是富有人的力量，贫乏是穷人的咒诅，但游手好闲的人必致贫乏，勤奋努力的人终享富足。夏季淤藏食物的是明智之举，秋收酣睡是羞耻的行为。对于主人来说，懒惰的仆人就像熏木的烟，倒牙的醋，很让主人受不了。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主不会让义人挨饿，却会使恶人的奢望成空。义人工作的代价是生命，恶人的收入只是惩罚。神所赐的福气是使人富足， 他没有加上丝毫的忧伤。财富使人过着安适的生活，使人很容易来度过生命险境的难关，而且常常是高朋满座，有恃无恐。但是贫穷人呢，却是常常灰心丧志，生活困苦又是孤单，少有朋友也少有亲人，遇到危机险境的时候，大都束手无策，任由命运来摆布，往往也成为被侮辱欺凌的对象，一波三折，痛苦难言。但是人也要检讨自己是不是有勤劳的工作，来突破懒惰的难关。所谓一生之计在于勤，勤则不愧，勤勉努力工作是财富的来源。懒惰而游手好闲，常是咎由自取，导致贫乏的一个结果。作者以春夏是农民最忙的时候，能够出汗劳力勤奋的工作，以准备秋收冬藏，才可以前年暖衣饱食。年轻人要努力苦干实干的工作，以确保有安养的晚年。中国有一句谚语这样子说，少壮不努力呢，老大就徒伤悲。因此在年轻的时候应当学习熟悉智慧的教导，身体力行，年老的时候才能够获得晚辈们的爱戴、尊重与榜样。千万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来得到财物，虽然它可以使人获得一些喜乐和享受，但终必如昙花一现一般，暂时的使人扬眉吐气，似乎是出人头地，但是转瞬间呢，一切都消失了，接着而来的是无限的痛苦和心灵的煎熬，没有机会来享受。挥霍所得的财物呢，便付诸流水，或者因为东窗事发被提到官府接受审判，财产被充公，身心受罚，甚至被施以报复的手段，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生命夭折，铤而走险所得来的财富自己完全不能享受，也不能随身带去。所以主耶稣说，人纵然获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千万不要以不正当的方法来中饱私囊，神所赐的福气是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的。在本章中有关于言语善恶的比较，它的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的，言多必失，智者慎言，挤眉弄眼的必招惹麻烦，饶舌之徒必自招灭亡。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恶人的口却是充满残暴。撒谎的舌必暗藏仇恨，散布流言的必是愚昧的人。仇恨挑动纷争，爱心遮蔽过错，明智的人口出智慧的言语，愚昧的人只配受鞭搭之苦。一人的口舌珍贵如上好的银子，恶人的心毫无价值，一人的话得体何以，恶人的口胡言乱语，一人的口传扬智慧，邪恶的舌必被割掉。一人说话启迪众人，愚昧人却因愚昧而丧命。有以上箴言意义经文，可以让我们知道愚昧人不知道谨口慎言，整天唠唠叨叨，喋喋不休，胡言乱语，结果是言多必失，不是乱批评人，就是造谣惑众，再不然就是乱下判断。这种行径的确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对自己以及别人都没有好处，反而祸害重生。在本段中也提到说，有些人挤眉弄眼，搔首弄姿，鬼头鬼脑，在策划和实行阴谋诡计的时候常表现出的这种丑态，善人和恶人的言语上有很大的分别。善人的言语口舌应对常是幸福生活的泉源，它只是人正直稳妥的道路，而恶人的口舌却是灾难痛苦的来源，是罪魁祸首，因为他娇柔造作，遮掩诡计， 但等到时机成熟，便要丑态毕露，残暴的事就接踵而来。就如主耶稣说，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恶人从恶库里头取出恶来，也就是所谓言为心生，就是这个意思了。饮水是巴勒斯坦不可或缺的东西，水泉常是被称为生命之泉。主耶稣的话好比生命之泉那般的贵重，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之泉，因为他要赐给人真正的生命，一直永到永生。他讲解纯洁的真理，指示人生命的道路，提供美好的旨意，比任何金银宝石都来得贵重，因为他带给我们生命与平安。本章中也提到有关于善人与恶人的结局做一个比较，他意义的经文是这样子说，愚昧人以作恶为乐，聪明人却是乐于寻求智慧，正直的人活得平安稳妥，无奈的恶行却终必败落，人所害怕的终成事实，义人的心愿也终必得偿，义人的盼望是喜乐，恶人的美梦必成泡影，义人必气力不摇，而恶人却无处藏身。义人的工作的代价是生命，恶人的收入只是惩罚，敬畏主可以增添岁寿，奸恶的人寿命必被灭减，主保护正直的人，却消灭作恶的人，咸风必定把恶人卷走，义人却永远气力不倒。听从劝告的人可以行走生命之路，拒绝接受谴责的将陷入歧途。从以上本章的意义箴言的经文使我们知道，义人有神作为他们的保障和盾牌，但是反观恶人呢，因为他们所思所行所渴望所需求的无非是阴谋诡计的恶行，所以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短暂的快乐，但是过眼云烟瞬间就消失了，到头来只是痛苦和失望罢了。但愿我们所有的世人都能够靠着神做个义人而能够蒙福，也愿听友有时间能够再翻开智慧书箴言第十章细细的品尝，必能使我们善尽本分勤劳的工作，谨言慎行做个义人，在主里蒙福。谢谢你们的收听，愿你们平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寻找生命的圆满。 乡的小路，能为乡
心。